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1月27号，公元2014年1月2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人权中心呼吁联合国加大关注藏人政治犯受害处境。甘丹坡章办公室表示，藏人需要加强使用西藏原有藏文名称。流亡藏人要求国际社会调查十世班禅喇嘛谋害之谜。藏人官员会晤澳洲国会议员，呼吁关注西藏。西藏社改革小组被指不反省政策，再多小组也无益。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布新闻声明，呼吁联合国相关专家小组必须要加大关注西藏政治犯迫害致死的情况。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指出，为期4天的联合国专家小组审核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会议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召开。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是联合国制定的在司法领域内保护囚犯的基本权利的重要法律文件之一，发布于1957年。该规则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人道主义的基本理念。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研究员丹增宁谢向本台表示，凡是有人举行和平示威或集会活动，都将会被定性为政治问题，采取严厉的打压和监禁，以及严刑拷打等措施，导致有很多人被毒打致残或致死。这种情况一直以来在中国国内发生，尤其是在西藏境内。而中共政府的这种打压措施，却恰恰与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背道而驰。因此，该中心发布声明，希望联合国有关专家小组对西藏境内藏人政治犯被迫害的情况给予关注和重视。有不计其数的藏人政治犯在狱中被迫害，不管你是知名的还是一般的政治犯，只要进入中共监牢，被残酷毒打和手脚打断等情况已成为正常行为。例如西藏格西索南平措因撰写诗歌赞颂达赖喇嘛遭到中共的非法判刑，但由于在狱中遭受酷刑虐待，被释放后不久不幸过世。这系列问题与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专家小组会议有关联，因此呼吁专家小组加大这一问题。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表示，据不完全统计，自1987年西藏发生和平抗暴运动后，已有80多名藏人政治犯被毒打致残或致死的案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甘丹坡章办公室发布新闻声明，呼吁藏人们要关注中共当局以汉藏异议形式进行的文化侵略政策，重视并使用西藏原有的藏文名称。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队的报道。
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甘丹坡章办公室于昨天发布新闻声明指出，在西藏境内，中共当局为了更大力度地实施文化侵略和同化政策，例如在藏文中对星期天的正确叫法为萨尼玛，但被刻意译音写成星期，而各单位的名称在藏文里也被写成部、厅和处，各单位的主管写成部长，领导写成主席和主任， 以及各地方的宗被译音写成县，其下属写成乡等。声明强调，因中共在西藏长期实施文化侵略性政策，使很多从境内流亡到印度的藏人和从境内收到的信函中都出现上述错误的名称称号。声明还指出，坐落在长江上游用藏语命名杰古多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城镇已被中方按照自己的需求取名为玉树，如果藏人方面继续忽视并错误使用，将会消失正确的藏文名称，因此建议各方要加以关注。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前政治犯巴卓于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各远藏组织及藏人团体调查第十世班禅喇嘛谋害之谜。今天1月28号是西藏第二大宗教领袖第十世班禅喇嘛圆寂25周年纪念日。对此，西藏前政治犯巴卓于今天上午9:30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大臣经院附近的拉社会服务大厅中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各远藏组织调查及研究第十世班禅喇嘛被中共政府谋害之谜。新闻发布会上，首先对境内外所有受难及自焚同胞们进行了默哀1分钟后，西藏前政治犯僧人巴卓介绍了举办新闻发布会的目的。他说，第十世班禅喇嘛是一位对西藏民族有着伟大贡献的宗教领袖，自中共侵占西藏以来，严重侵犯藏人的宗教信仰，破坏传统文化，而十世班禅喇嘛为保护西藏语言文字和传统宗教文化，不惜一切代价付出努力，后被中共当局谋害致死。巴卓表示，今天1月28号，第十世班禅喇嘛圆寂25周年纪念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对中共政府发出强烈讯息，那就是原本一直健康的十世班禅喇嘛在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突然圆寂。我个人认为，这完全是中共当局一手策划的。他还强调，十世班禅喇嘛于1962年撰写了著名的《七万言书》，这是他成为被中共当局谋害致死的原因之一。因此，希望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为首的各部门部长和公职人员，各支持西藏问题的机构，认真阅读和研究此书。巴卓还引述旅居澳洲的中国知名法学家袁宏斌教授出版的《沙佛书籍》，呼吁关注西藏问题的国际各组织和流亡藏人社区官方与非官方性机构调查和研究西藏第二大宗教领袖班禅喇嘛被谋害之谜，促使中共当局立即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耿登雀吉尼玛为首的所有政治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央日前会见澳大利亚国会议员，呼吁澳洲国会继续关注西藏问题。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队的报道。
应澳洲流亡藏人歌手丹增曲杰的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央从本月22号至26号间出席在布里斯班市举行的第6届西藏文化节。本月25号当天，德吉曲央在文化节上向与会人士发表讲话后，同澳洲国会议员举行了会晤，谈论西藏问题。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代表达波索纳诺布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
布里斯班的电视节的节目组在给合作共来今年
在西藏文化节举办期间，德吉曲央部长 同曾参访过达兰萨拉的澳洲国会绿党上议院议员拉瑞莎·伍德斯举行了会晤。当时德籍取样部长通过拉瑞莎·伍德斯议员感谢澳洲国会常年来对西藏事业提供的帮助，呼吁澳洲国会及社会能够继续给予支持。达波苏纳诺布继续表示，结束在布里斯班市的各项行程后，德籍取样部长于昨天抵达墨尔本机场时，当地西藏协会等藏人代表前往机场迎接部长。之后德籍取样分别同当地援藏团体代表和前澳洲国会研算小组组长等举行会晤，就西藏议题进行了讨论。昨天下午，德籍取样部长向当地流亡藏人发表讲话，今天上午接受了当地媒体的采访，随后向当地汉藏友好协会代表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等相关问题。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中共党委近日宣布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对此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贡嘎扎西评论说，不反省错误制藏政策，成立再多此类小组也无异于解决西藏问题。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近日中国大陆媒体均报道了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决定成立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消息。报道指所谓西藏自治区的中共党委书记陈全国出任了这一小组的组长，并指小组的主要职责为研究确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改革的重大原则、政策措施、总体方案。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华人联络官贡嘎扎西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去年11月，中共18届三中全会宣布成立中央全面改革领导小组，这次西藏自治区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只是呼应中央的决定，关键仍在于他们是否反省错误的制藏政策。
不管成立什么样的小组，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认为主要是必须要符合当地西藏人们的意愿。如果你不符合当地西藏人们的意愿，不管你成立什么样的小组或者组织，西藏所实施的政策，如果你不反省的话，西藏境内所存在的问题，你没有办法根本的解决。
贡嘎扎西还指出，除了宣布要成立全面改革领导小组，去年18届三中全会上还宣布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因此他预测，西藏自治区在将来也很有可能成立类似安全委员会的组织。与此同时，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本月26号举行的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迎春座谈会上宣称，宗教界人士要树立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引导信众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贡嘎扎西表示，俞正声是老调重弹，并指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这句话已经绑住了宗教自由。他说，
那宗教的场所里面成立一些派出所的机构，宗教的场所里面派驻一些那个公安干警跟部队的一些人士安排在这边，这样的话等于是有了宗教自由吗？没有。所以俞正声讲的这些话虽然并不是什么新的，但是如果这样的动作一直继续下去的话，西藏绝对不会有稳定的一天，这是我的看法。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要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列。